母亲祷告。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你，我们又聚集在你面前，一同来敬拜你。神啊，求你在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把你的话语赐下。主啊，真是像我们把我们的五饼二鱼全然交在你手里，求你祝福拨开，按照圣灵的需要而带领，分给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你是好牧人，你知道你的羊需要什么。主啊，求你在我们中间做主做王。下边的时间交托给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教会安排我讲腓立比书，所以在这儿我们先提一下，保罗写腓立比书是很奇特的。腓立比书的中心就是叫基督徒为主的名受逼迫，遇到苦难的时候是靠着祷告来得到喜乐的。所以有人说腓立比书是受苦人喜乐的福音，靠什么？靠祷告。所以在这我们说腓立比书有腓立比书的特点啊，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啊，腓立比书的特点。首先第一章第一节，他说保罗是和提摩太联名写的。我们知道保罗对提摩太是什么关系啊？他是他福音和真道所生的儿子。还有一个呢是提多，提多是神的道所生的儿子。还有一个阿尼西姆，那是他说锁链得的儿子。所以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简直就像父跟子的关系一样。保罗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复杂的教会。保罗把提多留在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让保罗头疼的教会。所以他们的关系是这么一个关系。现在保罗和提摩太联名写腓立比书，我们可以从这当中得到很多教训。第一，保罗和同工是同心合意做圣工的，并且是彼此尊重的，不是保罗一个人说了算，不是保罗一个人都自以为尊啊，很自尊。他是和提摩太联名写的，因为我们牧养神的群羊，不是出于勉强，也不是为了利和名和利，乃是出于甘心乐意。我们牧养神的群羊，不是去辖制别人，而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在这里保罗的这一个和提摩太联名写给教会的这一个是我们的榜样。同样的，作为圣徒来说应该怎样？也不要妄自尊大。我在中国遇到过一个这个事情，在教会里边有一个人在教会里边指手画脚的啊，说三道四的，什么都要听他的。为什么？他手上稍微有一点点权，有一点点钱。结果传道人跟他说，你不能这样啊啊，你要尊神为大。嚯，那个信徒怎么说？他说，你是神的仆人，我是神的儿子，你仆人要听我的。大家心里会笑吧，哪有这个信徒啊。是的， 在中国呢我们遇到过，你说对这种人怎么样，可怜呐、啊，还可以说有点同情他，假如这个人成为别人可笑的话，那就同情的人都没有了。对这种人我们说什么，没有话跟他说，你是神的仆人，我是神的儿子，你要听我的，那教会变什么呢？呀，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写信这封腓立比书是与提摩太联名写的，写给谁啊？我们看一看第一章啊，那个第一章里面，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中圣徒，先把中圣徒写在前边，看到吧？把诸位监督就是长老了，诸位执事写在后边，说明什么？在保罗眼目当中，教会的主体是谁啊？是中圣徒。同时，保罗也知道腓立比教会的监督也好，长老也好，执事也好，不会去计较那个名字的先后，这是了不起的，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同时第二个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保罗当时的身份是什么，跟保罗当时怎么能够在喜乐中在苦难中有喜乐，也就是说保罗的喜乐的秘诀是什么。我们读一段圣经啊，读一段圣经，那就是因为十九节啊，第一章第十九节，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子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这个得救不是因信称义赖恩得救的得救，乃是保罗这个时候的身份是囚犯，是被关在罗马监狱里边的。他所以说这个地方得救是指他的释放来说的。为什么保罗能够在监狱里头还能够喜乐啊？因为他们靠这个接受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终必叫我能够得到释放。所以说在看到这个教会跟祷告能够分开吗？不能分开。基督徒的生命跟祷告能够分开吗？不能分开啊，不能分开啊。第三，保罗的祷告是什么啊？保罗的祷告是什么？保罗的祷告我们看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第一，腓立比书一章九节到十一节啊，腓立比书一章九节到十一节，我所祈祷的是要你们有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啊，多而又多。为了什么呢？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不容易啊，就说基督徒的长进第一条就是会识别是非，不要上人家的当，不要像婴孩那样随便谁听到他话啊，给他点糖他就跟他走了，那不行的啊。所以说我们在神里边，我们要在爱心，在各样的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面多而又多，要能够识别是非，这是一个基督徒灵命增长的一个表现，他不容易上人家的当。注意啊，第一次上当可能也不知道无知，第二次上当可就是你愚蠢了啊，不当心头撞在门槛上了啊，有人高啊，那个门比较低啊，撞在门上，第二次再撞那就是你不用脑子了，第一次已经撞过了，第二次还撞吗？对啊。所以说我们在当中灵命增长跟受苦来的， 诗篇里面就说，受苦是与我们有益，我们受苦了要回想一下，神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在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注意啊，爱心为什么要在知识和见识，而且是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呢？不要乱用你的爱心。注意啊，刚才诗歌里边跟主席他领的那个读的那个经句来说，都有一个神的爱。是的，神的爱是什么？为我们舍己，钉在十字架上，为了救我们。神要求我们的爱是什么？是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真理的我们可以爱，他要不遵行真理的我们也爱，那我们只能够爱那个罪人，不能爱那个罪。弥迦书六章八节当中说，你要行公义，好怜悯。行公义是对罪，一点不妥协；好怜悯那是对罪人，要怜悯。但是怜悯罪人的同时，不能把罪一道带过来，我一道怜悯。 No way。 所以我有一个朋友在英国啊，一个小弟兄在英国，他就讲给我听一个具体的事实。英国的医院呢，在接受病人的时候，假如这个病人是呼吸道毛病的话，呼吸道的毛病，肺啊、支气管啊等等这方面的毛病的话，他首先叫你填一张表格，填一张单子，你是否吸烟，你是否酗酒。假如你又吸烟又醉酒的话，叫你戒酒戒烟。假如你不肯戒烟不肯戒酒，他根本连你这个病人都不收。道理对不对啊？对啊，我把你毛病医好了，结果你再去吸烟再去喝酒，那毛病又来了，我不等于白给你医了吗？对啊。所以同样的，教会也一样，教会是接受罪人，对的，我们对罪人要怜悯，但不能带罪一道进来。你必须要悔改认罪，我对这个罪人我们爱怜悯。所以爱心要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爱不是没有原则的爱，也就是说，约翰二书你去看啊，就说行真理的就是爱。反过来说，我要爱你，必须是行真理我才爱。那么对那些不行真理的人，我们爱吧，爱的，爱什么？爱那个罪人，不是爱那个罪，这个要分开。所以腓立比书当中讲得很清楚啊，另外保罗对于怎样出这个喜乐，在苦难中喜乐的秘诀是什么，我们来念一念啊。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二节，知道怎样出卑贱，也知道怎样出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他这个秘诀怎么得的？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注意啊，靠着那加我力量的，靠谁啊？当然靠耶稣了。你怎么靠啊？祷告啊，求啊，因为耶稣说了了啊，祈求就必得着啊，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下面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注意了，跟保罗同受患难为了什么？为了福音呐、啊。所以在腓立比书当中只有四章，整个腓立比书只有四章，在这四章书当中有九次提到福音，有十六次提到要喜乐，有三十九次 提到耶稣基督，我们把这三个内容连起来看，当我们为主耶稣基督去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会有逼迫。因为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当中讲清楚了，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到逼迫。你看看，我只不过是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啊，什么过平安日子啊，都要受到逼迫，这是保罗的经验。你要为耶稣基督传福音呢，一定会受逼迫，会有苦难，遭人冷漠等等大致小事。所以在这腓立比书当中，保罗就是这样子，福音要为耶稣传福音提九次，要喜乐十六次，而提到耶稣基督的名字有三十九次，就是靠耶稣基督你去求，你就会在苦难中得喜乐。这是腓立比书给我的教训啊。下面第四个标杆，那就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腓立比书给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啊？那就是腓立比书三章啊，三章第七节啊，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啊，下次都有啊。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注意啊，当你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的话，你才能够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注意啊，为了要得到基督，注意啊，我们在没有得到那个至宝以前，不可能把万事看作粪土。我有一次到那个哥大去，他们请我们去，那么下午说是五点钟就来接我们去，那么我怕到了时候肚子饿，我就拿个小盒子装了一点零食吧啊，摆在我包里头啊，怕等着肚子饿了反胃酸。结果到了那边呢，哎呀，真是不好意思，他们准备了丰丰富富的东西，先让我们要吃饱。你说说看，等到那个丰丰富富的食物一摊出来的时候，我那个小盒子里的摆的东西还值得我怀念吧？我根本就忘掉那个小盒子里的东西了。为什么？因为得到基督耶稣为至宝了，就能够看万事如粪土了啊！所以说，在这保罗所以能够在喜乐中在苦难中得到喜乐，他的秘诀是什么？他的秘诀就是把他的喜乐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是建立在事物上，世界的事情上。因为建立在世界的事情上，你一定是苦难。为什么？耶稣跟你讲清楚了吗？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吗？在我里边，在耶稣基督里边有平安，讲清楚了吗？若是我们把我们的喜乐的基础是建立在世界上的话，一定没有喜乐，喜乐不出来的。因为世界上的事情时变刻翻的嘛，过了几年就变掉了，这样唯有耶稣基督爱我们的爱永远不改变，永远不改变。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喜乐要像保罗这样，是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得到了这个宝贝以后，就能够看万事如粪土了。为了要什么？为了要得到基督。我们不单是要得到基督，我们认识基督越多，我们爱基督的心就越多。你根本不认识他，你怎么爱他？所以认识基督有多少，你就爱基督有多少。你爱基督有多少，你就得到基督有多少。你得到基督不够，你还要被基督得到。你要把你的身心灵都交在神手里，为神所用。也就是说，你靠基督活，你也要为基督活啊！就是腓立比书对我们的一些教训啊。然后第二，
是腓立比教会的特点。首先，它是河边的祷告开始的，就是在《使徒行传》十六章，我们下面再慢慢看啊。而且呢，在这个祷告会上是由很多妇女参加的一个祷告聚会。注意啊，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一看，我们这聚会的是男性的多还是女性的多？一看就知道女性的多，对吧？确实如此。保罗写书信的时候都说清楚的啊，丈夫要怎么样对待妻子啊，妻子要怎么对待丈夫，两个都是要对的啊。说是妻子要顺服丈夫，没有完啊，后头还有知道，丈夫要爱妻子，这个清清楚楚，这是两个对立的啊。妻子怎么对丈夫，丈夫要怎么对妻子，就是两个对的啊。所以说在这儿我们一定要注意，姊妹特别蒙福，我可以这么说，你要从圣经上去要找姊妹摆在第一的时候很多很多。谁把耶稣的得救的福音第一个传出去的？那女的，女的先知啊，在教会当耶稣第八天去受割礼奉献的时候，有一个女先知就第一个把基督将来大学传天国福音的消息第一个传出去。耶稣钉十字架死了以后，埋葬了以后复活，第一个向谁显现的？女的，女的，是吧？姊妹。所以说当然我相信姊妹不会骄傲啊，姊妹不会骄傲，不然男的又说了啊，你是我肋旁骨头拿出来造的啊，不要争这个。保罗跟提摩太联名写信给腓立比的，是不是啊？联名，没有大小，没有大小，在天国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求神联名给我们的教训啊。并且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时有一人相信主了以后，他得会带领他全家一道相信，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传统啊。包括腓立比的那个卖紫色布的吕底亚，他相信了以后他就带领全家一道相信。还有那个预知，记得吧，腓立比那个保罗跟那个希腊两个人被打伤了以后关在监狱里边，结果他半夜里边祷告唱诗赞美神，地大震动，后来那个预知就相信了，预知相信了以后回到家里就带领他全家一道相信。还有那个耶稣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加百农的一个大臣，他儿子生病了，后来呢那个大臣到加拿去请耶稣去到加百农去医好他的儿子，结果耶稣在加拿就说了一句话，他儿子的热度就退了，病就好了。那个大臣在回去的路上问他的仆人什么时候好的，他一算这个时间正是耶稣说那个话的时候，他回去就对家人做见证，整个他一家都相信了吧，一家都相信了。所以说那个时候是有一个人相信了以后他能够带领他一家都相信。注意啊，什么道理？因为他在家里边有见证，说话算数，不像那个罗德记得吧，亚伯拉罕的那个侄子罗德，当天使到他家里头说马上索多玛蛾摩拉要灭掉了，赶快逃，跟我逃，他两个女婿怎么说？认为罗德在说喜话，说明什么？说明平常罗德在家里头没有见证，说话没有人听。所以我们平常在家里边需要有见证，像雅各书里边所说的，你有信心没有行为，那个信心是死的，你要有好行为出来做见证，人家才听你的，连家里的人都不听你的话，那罗德就是一个不好的例子，对吧？两个女婿就没有得救，两个女儿又是不好讲，对吧？ 不好讲啊。所以说像这些事情我们都要看到，假如一个在家做主的掌权的，在家都有见证的话，他要相信的话，他一家都相信。关键的是身教过于言教，你有美好的见证，你说出来的话都有力量。你假如讲的是一套，行出来的其实另一套，你说话的人家都不听啊。所以说这都是我们的啊一个榜样，一个榜样啊。腓立比教会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善待神仆人的美好见证啊。这当中我们只好这么提到啊，就是说腓立比教会是供应保罗啊，就是保罗为他们做见证，在第四章啊第十五到十八节。另外从第一节第一章第二节看到，腓立比教会有众圣徒有监督，而且是诸位监督，说明监督不止一个，长老不止一个，诸位执事，执事也不止一个，又有监督长老，又有执事，又有众圣徒，所以这个教会健全，建立得很健全啊，是按照提摩太前、提摩太后、提多书、保罗的那个建立教会的原则来建立的。所以说腓立比教会很健全啊，这是我们好第二，这是特点啊。然后第三，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的建立跟祷告分不开的啊，跟祷告分不开的，是先有何等的祷告，然后再有腓立比教会的啊。那么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我们不能够多讲啊，不能多讲。在这呢我们提一条啊，神对祷告的要求，神对祷告的要求啊很清楚，不是我们去祷告感动圣灵，注意啊，而是圣灵感动我们去祷告。什么叫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啊？那就是你要按照耶稣基督的那个心意来祷告，你不是乱求啊，啊，这乱求不行的啊。所以说，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同样的，神有神的计划，神有在个人身上都有他的计划，神也有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全的，但是神欢喜他的子民他的圣徒在祷告上来参与神的作为，神的工作，其实很要紧的。我们举几个例子好吧，我们举几个例子。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说一下大概的事情啊，就是有一个意大利营的一个百夫长叫哥尼流，他先有祷告和周济穷人的爱心，敬畏神的一家，敬畏神的先有祷告，以至于天使来对哥尼流说，你的祷告和周济已经达到神面前，已经蒙了纪念了。然后这边神又感动彼得祷告，彼得在削皮匠家的房顶上祷告的时候看见了什么异象，有吧，一个布袋袋掉下来摆了很多那个在犹太人说来是不洁净的食物，神叫他拿起来吃。哎呀，彼得说我从来不吃不洁净的物啊，神怎么说，神认为洁净的就不是误会的了，神洁净的没有误会的。这个指什么，指福音要传向外邦。注意啊，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当然是意大利人，意大利人属于什么，当时的欧洲，对不对，现在的欧洲，那个若是把欧洲的地理看一看的话， 从挪亚方舟的三个儿子啊，闪、韩、亚佛来说的话，意大利属于欧洲，属于亚佛那一个后代，福音要传向亚佛了，不单单传给闪的后代。注意啊，经过什么祷告，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哥尼流是祷告蒙神垂听，一句神又感动彼得祷告，然后请人请彼得，彼得见了这个异象，他就知道有人要来找他，他就去到哥尼流的家，以至于跟哥尼流传福音，福音传到外边去了。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的前面第八章讲到有一个叫腓力，记得吧？啊，腓力，腓力是什么？是那个时候选出来的，选出来的一个执事来管伙食的，跟斯蒂凡一道的腓力，但是圣灵把他带到旷野去，有一个什么非洲北非的一个太监有吧，在车子上念以赛亚书，他是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以后回到北非去的，我们现在叫埃塞俄比亚啊啊，那个太监，结果太监在车子上读以赛亚书读不懂，圣灵把腓力带到他车子旁边，让他靠近车子，问那个太监你懂吗？他说没有人教我怎么懂，结果腓力就教他讲明了，以至于那个太监马上明白了，他看见这里有水，我要受浸受洗，腓力就给这个太监受洗。注意啊，这一个事情不得了的事情，这对犹太人说一百个接纳不了的。第一，根据《生命记》23章第1节，你去看，太监永远进不了会幕的，太监永远进不了会幕的。而且，北非是什么？是韩的后代，闪、韩、亚佛，韩的后代就是迦南，迦南是遭咒诅的。现在耶稣的福音要传到外邦，非但闪、亚佛、韩福音都要去，就是圣灵做的工，奇妙啊！在这个以前有什么祷告？腓力怎么出来的？祷告出来的，选出来的，选了七个执事嘛，出来管伙食的，跟斯蒂凡一道的，祷告出来的。同样福音要传到外邦，第一个异象是给彼得看见的，彼得在第十章的地方就把福音传向外邦，有一个先例，但是真正要到外邦人那里去传福音的，神却用的是保罗跟巴拿巴，记得吧？对吧？那么你要看保罗跟巴拿巴要到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的时候，先有什么？先有安提阿的禁食祷告，按手差遣，又是祷告。所以祷告是都在这些事情的前面发生的，所以教会跟祷告是分不开的，神的工作跟祷告分不开的啊。这当中我们举很多例子啊，可以说在新约当中有例子啊，我们刚才使徒行传13章，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的打发他们出去了，经过祷告。现在我们看使徒行传16章第6节，圣灵既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勒泰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 哎呀，这个圣灵又禁止，耶稣的灵又不许，他们不是做坏事啊，他们是去讲道啊，去传福音啊，哎，神不许。奇怪了，接下来呢，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着这样，随即就要想往马其顿去。注意了，这当中很要紧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当我们顺服圣灵的禁止和耶稣的灵不许以后，神不会让你不知道下次走什么的，神会告诉你下一步走什么。就由马其顿人来呼喊，这就是马其顿的呼声嘛，啊，马其顿的呼声怎么来的？你想一想看，保罗他们一群人到了马其顿腓立比以后遇到什么？河边的祷告会，对不对？你把这个时间算一算，是河边的祷告会先有，还是圣灵的禁止、耶稣的灵不许和马其顿的呼声的异象先有啊？当然是河边的祷告先有，对不对？因为保罗他们一行人到了马其顿以后，那边没有会堂，只有河边的一个祷告会，有很多妇女参加的祷告会，那肯定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吧，是很久了吧，那里一直是有祷告会的，所以人家知道那个地方有祷告会。保罗去住了才知道那边没有会堂，就到那个祷告会去了。所以保罗这边在亚细亚这边的圣灵禁止、耶稣的灵不许，跟那边有马其顿的呼声，这些事情的前边先有腓立比河边的祷告，分不开，清楚了吧？所以这么一看，腓立比教会怎么有的？祷告来的，从河边的祷告会开始的。感谢神呢，我听说恩典教会当初成立的时候也是由一些祷告，小小的祷告会和一些小小的查经班一点一点组织起来的。感谢神呐、啊，求神保守恩典教会，我们就建立在祷告的基础上。感谢神啊，感谢神。所以这当中我们看的啊，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三节，这样十二节，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个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些聚会的妇女讲道。不容易吧？真不容易啊！啊，所以这些事情都告诉我们，什么事情神要做的，神预定要做的，先通过祷告，他希望有人祷告来参与神的作为，这个了不起的，真的感谢神啊，感谢神。所以说在这儿我们特别提出啊，特别提出我们为这个教会祷告，为别人祷告，你不要单单为自己祷告啊，为自己祷告要吧要，但是更蒙福的是为别人祷告，为别人祷告你蒙的福更大啊。好，我们从新约当中有很多例子可以举啊，新约当中有很多例子可以举，比如说那个神借着摩西跟亚伦他们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过了红海以后，突然之间亚玛列人要来打他，在利非丁山脚下，亚玛列人要来打。注意啊，亚玛列人是神命定要把他的名字除掉的，因为亚玛列人在以色列民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在路上曾经追杀他们落在后边的人。注意啊，一个大队伍走在前面， 落在后边的往往是什么人呢、啊？老弱病残，对不对？他不敢搭墙的，他去欺负那些老弱病残，所以神要把亚玛列人的名号除掉，这是神命定的。你再要注意啊，以色列人这个时候是什么个光景啊？什么个条件？在埃及四百年左右啊，他们有没有经过打仗啊？他们开始是寄居，后来是遭受苦待了吧，服侍他们遭受苦待了吧。你说这四百年当中他们没有经过打仗，一下子亚玛力人要打仗攻击他们，他们怎么打得赢啊？怎么打得赢？神奇妙了，神要约书亚在山下带以色列民跟亚玛力人打仗，在山上有谁啊？有摩西、亚伦、户尔举手祷告。什么时候摩西的手举起来，约书亚就赢，亚玛列人就败；什么手他举不动了放下来，亚玛列人就赢。祷告要紧吗？祷告要紧。但是要以约书亚下头打胜仗的到底是谁啊？是神啊，对不对？神要做的事情他却需要人用祷告和他一道参与，在神的座位上有份，这是一个福分啊，这是一个福分啊。旧约当中还有很多例子啊，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说啊。先有哈拿的祷告，那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祷告才有撒母耳出生，撒母耳出生以后才能够有二十年把以色列民从心中没有王，民按照自己的意思办事，那是四世纪的最后一句话。有了撒母耳，就把以色列民带回到耶和华神面前，有了撒母耳，就能高扫罗、大卫、所罗门做王。注意啊，这就是整个以色列民最兴旺的大卫王，也就是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的永约的继续到大卫，大卫的约再继续到耶稣基督，掰饼领杯纪念主，这个杯就预表基督的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是从亚伯拉罕的约、大卫的约延续下来的，奇妙吧？又有哈拿的祷告，还有但以理的祷告。注意啊，但以理从书上看到他们被掳巴比伦七十年回归，但以理看到了这个，一算时间还有两年，但以理就天天一天三次开了窗对着耶路撒冷祷告，双膝跪下祷告。后来怎么样？有人要找他差错，就是三十天里边不许祷告，但以理听了吗？不听，扔在狮子洞里，但以理服了吗？不服，还是要祷告。所以要有但以理不怕死的祷告，不怕被扔在狮子洞里的祷告，才有以后的七十年以后的回归。还有回归了，以斯拉尼西里带了以色列人回来。这个时候在苏珊城里头发生什么事情？除了以斯帖书的那个哈曼，知道吧？以斯帖书里头有一个哈曼，哈曼立了一个十字架，要把乌底改挂在上面，要把当时苏珊城127个省的犹太人全部杀尽，就是哈曼要做的事情。结果呢，就是有了以斯帖和摩迪改约好了，苏珊城全城的人跟他一道禁食祷告，三天三夜禁食祷告，然后以斯帖皇后再进去见王。这个时候他说 十诫十吧，所以啊，以斯帖里头有八个字是很要紧的，一个是莫迪改，不跪不拜，坚决吧，不跪不拜。第二个四个字，那就是死就死吧，就是以斯帖说的话，去见王，结果就有了现在犹太人的那个普尔节，知道吧？犹太人有个普尔节，普尔节就是说原来外邦人要把所有的犹太人都杀尽，都杀光，结果就在那一天转过来把哈曼他们的一家全杀掉。哈曼是什么族的人啊？亚玛利人的约雅族啊，你去看呐、你去看呐、他就是亚玛利人的后代，最后一个杀光，这是神的旨意，靠什么？三天三夜的禁食祷告，这就是但以理书跟以斯帖书的内容。对我最有感动的，那就是哈巴谷书啊。我们请看哈巴谷书，哈巴谷书，我们看啊。耶和华呀，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呀，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这是什么样的祷告啊？这一个祷告完全出于圣灵的，是有包含了很多的预言，是在末世的时候的预言。求你在这些年间，是指什么时候？在这些年间显明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你的作为来，复兴你的作为，显明你的行工作来。是什么年间呢？就是在主在降临以前，主临近的时候。哈巴谷先知是跟耶利米先知、以西结先知同时代的先知。犹太国被灭亡是分三次被掳，第一次被掳是 BC 606年，第二次被掳是 BC 597年，第三次被掳586年。哈巴谷这个时候正是第三次被掳前一段时候，他祷告就在这些年间。这一个短期的应验，那就是南国北王；长期的应验，就是指我们现在。你看一看，现在是不是主来的日子近了？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到处有打仗的风声，有没有？你看那个北朝鲜，不是射火箭了，不是射核武器原子弹了，他在搞氢弹了，还捉紧棒吧，越搞越不像话了，是不是打仗的风声啊？打了没有？没有打啊，袖子撩起来好像要打了，没有打，还没有打。现在这个打仗的风声，你把这个时候看一看，是不是主来的日子近了？越在这个时候越要像哈巴谷这个祷告一样，耶和华呀，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呀，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怀。什么叫怜悯啊？该受的神给你免掉了，你不该得的神给你了，那是恩典。我们都是罪人，罪人怎么样？应该灭亡的，结果神怎么样？不至灭亡， 罪人不配得永生的，反得永生，这就是神的怜悯啊。所以说哈巴谷的祷告是什么？在你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神是蛮有慈爱的，不轻易发怒的。感谢神，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多兴起为教会祷告的人，为别人祷告，当然为国家，为普天下奉耶稣基督的名在做传神福音的弟兄姊妹仆人使女们祷告，为那些受逼迫的人祷告，为真道受逼迫的人祷告，求神怜悯我们，让腓立比教会的书信跟 教会跟神对祷告的要求都向我们了。神的旨意会成就，神的计划一定成就，但是神更欢喜有更多的人用祷告来参与神的作为，神的工作，跟神一道蒙福，一道得荣耀。感谢主，我们祷告。阿爸父啊，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让我们以你的话语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让我们听从圣经上的教导，让我们多在祷告上花时间。主啊，因为在你的圣工当中，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会做，我们也做不好，但是我们在祷告当中来纪念来求，因为那是蒙你悦纳的，蒙你纪念的。神啊，我们虽然会分散，但是求你的话语是不离开我们，你自己不离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